我最近在教一个叫教学提问力哦，我书上常常会写那个 before after， 然后每个学员更紧张，他就说万一他没弄好，他就变成老师你下一本书的个案了。
我也很怕。欢迎收听迷成品 Podcast， 今天读什么单元。在每一集节目里，我们精选一本书，邀请来宾深度分享，也聊聊这本书带给我们的阅读趣味、启发与思索。大家好，我是子瑜。今天的这集节目，我从写访刚开始就非常的紧张，超怕一个不小心哦，访谈节目变成线上课程哦，让大家来检验我的题目。怎么会这样说呢？让我们欢迎今天对谈的来宾哦，精准提问的作者洪振宇老师。老师好。
迷成品的听众好，我是洪振宇。
哎，前面开个一个小玩笑，其实看过老师的书，你就可以知道老师人其实是很 nice、很和善。想先问一下，是什么样的缘由会想要撰写精准提问呢？
因为我本身在教写作是开线上课嘛，比如说我有五堂课，每堂课有一个主题，课后作业就要写，写完我就要改。假设子瑜写给我是 1.0 哈，我改完就会 2.0， 我会括号说，哎，这边哪边可能要补，哪边要删掉，我会把你删掉，但是哪边要补，他就要写 3.0。 那我昨天就在假日就改。啊，就有一个学生，他是老师，他写的就文不对题啊。我改一改，发现我改不下去，我跟他说，你要不要重写？因为我觉得你写的东西太多金句都没有内容，就是你讲的很漂亮的话，但是没有具体的内容，我就建议说你要不要重写。他就重写，他后来晚上就交给我，我觉得改得很好。然后早上我又修给他，他又早上又改，我说你可以发稿了。发稿就是通常我们记者要稿子已经过关，我们就叫做发稿。就是我觉得他有改善空间会更好，我就会努力去做到，我就根据目标回推了。他会觉得被老师刁压力大，但是因为在上课本来就要写嘛，因为写作课如果不写的话，你只是鸡汤，你就是有改的空间才会知道哪里要进步。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如何帮对方改善达到他的目标了。所以刚刚回应子瑜，就是写精准提问其实它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应该是说我本身教提问已经教，如果我在出书前大概已经教4年了，我教提问也是因缘巧合，就是我以前是记者，那后来当然教人家怎么说故事表达。那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开进阶班，就是说说故事还有进阶班，他是用故事跟简报嘛，就学生下课就一直跟我说他希望我要开访问啊提问。那我就很好奇说访问提问你需求是什么，他们说我有面试员工教学，还有要去问很多顾客需求啊，他说他们都问不好嘛。那我就说可是你觉得我为什么可以教啊，他说看我常问他们问题让他们把内容讲好嘛。我说哦，我可以问，但是我不会教怎么问的，因为那是两件事，就是你会写作跟你会不会教写作其实两件事啊。因为教不是用讲的，就是你要实做，所以我想的是你要怎么练习。所以后来大概2个月后我就写好一个课纲，我就开始教。那后来就是因为我刚好出完精准写作嘛，那我的主编叫贝文，他就说你下一本要写什么。那我就说要写说故事吗，还是要写提问。结果贝文就跟行销主管叫汉奇两个一讲，汉奇说提问提问提问，我说哎，好像可以，我就写写看。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了，就是我是因为有实作经验了，有教学经验，还有很多个案当问题嘛，所以我觉得那累积下来的方法经验是可以写成书。
因为说故事是你自己说，那提问的话反而是你请别人说故事，然后在别人的表达或者是你不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故事的情况下，你提问的话要问得很精准，然后讲出一些更深的一些内容出来。
对，说故事是比如说子瑜你说，对，因为我有一个结构方法，可是你讲一讲我就是说哎，你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讲到，那个是什么，你好像我没有听到，或者说那个地方好像蛮重要可是你好像没有讲，或是那个前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人可能会省略或是跳过，那他这样是被我把那个故事给勾出来，或是说哎，你这个故事啊好像没讲完，或是说我觉得你讲那个故事比这个故事还重要，所以常常会用提问方法。也是因为教说故事后来教提问，我后来开始在教提问教学法，就是教学有很多种，一种叫做讲述型嘛，一种什么是桌游型很多型。那我觉得提问啊，从2000多年前苏格拉底那种提问法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 他其实不需要什么教具，也不用桌游，他其实透过提问讨论就可以聚焦，而且可以带学生思考。所以我后来，我大概这两年我花很多时间在教基层的中小学的老师、学生要不要什么看讲义都不重要，而是我光是用问的方式学生就可以聚焦。我举个例子，刚好我女儿那个小二去学校青师会啊，那个老师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嘛，他就请我来教学生，我就说我很抗拒啊，因为小二是很可怕，就是不能受控的小孩啊。那我就说你要请我教什么，他说随便你要讲什么，50分钟、
这么
信任。我就说那要讲什么，他就说都可以。我就想说好，那 我想来讲节气跟台湾的地理位置风土，我想谈对小二生啊，其实有点难了、然后老师借的是阶梯教室哦，那刚好学生25个人，叫我女儿啦，所以我就给她分5组，用竞赛，因为我还去挑了小礼物，竞赛最后积分最高的前2组会送礼物嘛，因为我怕学生会觉得我无聊。那我一开始我就穿一件飞鱼的 T 恤嘛，我说各位小朋友请问这个是什么，他们看到我当然说、这是飞鱼啊。那我就说啊，那飞鱼请问飞鱼哪边看得到？哎，子瑜你觉得飞鱼哪边可以看得到？
海里。
海里那通常会在哪里比较多？
蓝鱼嘛。
哦，蓝鱼。我们预设就蓝鱼嘛。小朋友说不是，在菜市场。我说哎，这不错，菜市场。那飞鱼到底在哪边会人家捕获咧？他们就想乱讲，后来有人讲到蓝鱼。我就请他哎，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下，他讲他的经验，我觉得这很好啊。后来再问那飞鱼的敌人是谁，小朋友就说北极熊。我就开始用一个地球科学的纬度，我说北极熊的纬度跟台湾不一样哦，所以这边他过不来会热死。我就介绍了他是鬼头刀，他的一种食物链，我就从这边开始讲。然后还讲到蓝鱼还有阿美族，让他们去猜阿美族的文化特色颜色啊。讲完70分钟哎，然后全程就是学生都用抢答的方式，很注意哦。那老师就吓呆，他就说他第一次遇到他的学生这么的投入。他说一般小学生都不受控啊。那这是我第一次教小二生的经验，就是用提问让他们敢讲话，我再带他们思考逻辑。我觉得这个就是教学一个还蛮有趣的，光是提问就可以带着大家注意跟思考。
所以我会觉得说提问这东西其实是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讯息传递沟通啦。那老师之前的作品就是精准写作还有今年的精准提问嘛，那提问跟写作之间他们有什么样之间的关系，然后现在是资讯那么的爆炸，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只问这是很好的问题。其实提问是 input， 写作是 output， 要产出写作它前提应该要很多东西嘛。那你看我们以记者为例，一定要采访嘛，采访可能只是提问的一种哦。像我在精准提问这本书跟大部分的提问书不一样的是，我有花3章在谈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当然就是好像在写论文，其实问题意识应该是说你有什么好奇的问题，而且是有点难解的难题，它才值得被你探索。假设我们今天在做行销，你想要知道今年夏天、最热卖的饮料会是什么，那如何让消费者喜欢这个饮料，这就叫问题意识。因为你想要找到一个问题去解答一个难题，所以你去看很多东西，你就会去思考消费者在干嘛。比如说哦，哪种颜色，哪种水果，哪种，这时候你有问题意识，其实你是在用提问在想事情。那消费者你可以问他，或是你可以透过问题意识去找资料，那过程就是在提问，你要跟自己问，你也在问读者你想要看什么嘛。光是写作，如果你不是采访，你用问题意识就可以去想很多。只是说一般的书讲提问没有谈到提问前的问题要怎么长、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谈。比如说我刚教小二生，我要教的其实是让他们认识台湾的生态变化。问题那么大，我就干脆从飞鱼开始讲，是因为我想让他看到我们太平洋这边的洋流跟台湾西部的那种大陆的洋流不一样，那让他怎么知道，我透过一条鱼来讲，那就我问题意识。只是说我用讲的会很无聊，让他们用猜的抢答， 他会比较容易记住。
我第一次接触到问题意识这个词汇、是 大学的时候修了一门课叫做纪录片制作。
哦，是哦。
老师会播一个纪录片，然后播了前十分钟就按暂停。哎，各位同学，这部片的问题意思是什么？你回答，你回答，你回答，然后再播十分钟，然后再问一次，然后整部片播完，然后再问一次，说这问题意思是什么？我自己会觉得说，哦，问题意思就有点像是你为什么要拍这支纪录片？即便纪录片它是记录嘛，但是一样有一个观点，然后一个编织堆叠的成分在里面。那如果把它换成我是记者，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一个 podcast， 问题意识可不可以变成说我为什么要写这些问题，
还有就是为什么对方要回答，就是为什么对方会有兴趣想要知道。问题是可能有三个吧，一个是你为什么会想这个人，你为什么想定这个主题，然后再来是这个人你的访纲给他，他为什么要回答，他会有兴趣吗？如果他觉得都很无聊，他很不在，可能访谈就不一定很愉快。这个访谈完的 content 内容如何让读者有兴趣，这可能是三成嘛。可是在制作这一集之前，其实受访者他可能不知道你要问他什么，他可能只想推销这本书或推销一个概念。那可能他已经上过一堆节目啦，那我这期节目要跟人家什么不一样，这可能就是一个问题意识。那我把问题把它讲成是你想解决一个大家觉得很重视的难题 problem， 而不是 question。它就比较像一个肉粽头，那个肉粽子最上面那一端，然后有那一端下面的每一个访纲的内容问题组合才会被勾上去，跟这个问题是无关的内容啊，就可以把它拿掉。那我觉得好的写作者他可能一个是要懂得问题意识跟自问自答，一个我总觉得自己的经验还是不够，你可能还是常常去东问西问，因为我们的经验毕竟不够，我们可能需要去像吸星大法去嫁接别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透过访问或是书写别人的故事会让你的写作比较丰富，因为我们这种经验很少，除非你是60岁要写书，你当然可以写一堆，因为60岁经验太多。那如果我们现在是二三十岁的人，经验说实在你可能写个几篇大概就完了，因为经验就真的很有限。那我觉得多访问别人或者是观察是好的。哦，还有一个是阅读的提问能力很重要，因为我以前有时候我在教提问会让他们读我的作品嘛，要写访纲访问我，就他们有人都很痛苦写不出来，包括很多基层老师哦，都是只能问一两个，而且会很跳痛嘛。就是说大家是缺乏主动阅读的能力，就是阅读书好像是在跟作者对话，你不是被他牵着走，就是随时抱着，诶，这什么意思，这样对吗，这有趣吗，然后如果是我还想问他什么。我觉得主动阅读会让阅读变成你的，而不是只是作者的。
你不是只是说单纯的看一堆文字然后写笔记这样子。
对，那个写笔记哦，那我再讲个经验。我一个学生他是很认真的哦，他就读我的一本叫风土创业学嘛，他说他只能写三个问题，都是问为什么出这本书，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又大又臭嘛。他就跟我说他其实想不出来问我什么，他很会写重点，可是他没有想过要问作者。后来我就教完他提问法，他后续写了五个访纲，我就觉得写得真好。他会说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写这本书，因为他说你每本书好像都有关联的，那你下一本想写什么，那这本书有很多概念，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他就会聚焦。我觉得是有没有被训练好提问意识啊，我相信他这样以后去阅读各种书他会更有主动阅读的能力。
了解。所以问题意识的话可能是一个自媒体一个记者他可能最先要去具备的东西，他想要用这个东西跟读者
沟通
什么东西。
对，假设你是研发人或是创新，你想要推一个新款的产品，你还是会有个想知道说那这个消费者会是谁，用我的产品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或是他希望用我的产品可以怎么样，所以他其实是一直在自问自答。像我自己常常就做这种自问自答的事情了，那我就一直推敲。像啊，我以前在媒体界在天下杂志出杂志的时候，出完我就跑去当时的敦南成品，我去偷看读者在干嘛，他会不会翻我的杂志，他翻了他翻哪里，他会结账吗，他会看多久。印象很深哦，我去晚上七点到晚上十点在杂志区，我就那天我的杂志有30个人翻，但是就5个人去结账，因为我会跟踪。
你跟踪？
因为我很想要知道读者在想什么， 你就会发现，哎呀，你认真写没有用，因为读者翻的是标题，他会翻一翻哪些对他有帮助。就是我当时有很强烈的现实感，就是其实你要先弄清楚你想对谁沟通，否则你很努力啊，最后都做白工。所以我花很多力气去探索我想沟通的对象，或是哎，我本来预计是这样的读者来看，结果都不是，我觉得哦，这跟我想的不一样哎，那我应该怎么调整？所以它会让我们比较多那种问题意识的现实感。
那老师，你做过受访者，也做过访问的人，其实我会猜想说，这个 podcast 单集到最后会引导像什么样的结论？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有一点限制住这个单集发展出惊喜的可能性？那我们要怎么取得那个平衡？
还是回到主持人，你一定希望最后产生什么样大概的大方向？那个可能是那条主轴的线，那就会想说，那我要设定的对象可能是怎么样？他会想知道什么？那回推我们内容可不可以让他觉得哇，好有趣？假设迷成品对象可能说比较年轻的，诶，那怎么样提问可以探索我们的职业变化？那可能相对老师少，我们就可能不太谈提问跟教学的关系啊。我的书会喜欢分架构，就是分一个是创新的人怎么提问，一个是主管怎么带团队开会跟面试，一个就是专业者，比如说律师、会计师、设计师，那么专业的人他怎么跟顾客沟通，这种是或是谘商人，那我就把它分类，那就根据我们对象，我就会多讲属于迷生品比较适合的对象的，子瑜就可以往这边切，那一定会有惊喜啊！我觉得如果大家讲的都差不多，书上都有就不好玩，所以假设我在问子瑜，我说子瑜，你有没有一些书上没有的经验？因为书上大家看就知道，你一定有一些，或是你出书之后一定有一些不同的经验嘛，可不可以谈一谈？他就会谈一些意外的，或是他有时候讲不出故事，那怎么办？你就要一直想办法撸他讲，这样，因为我本身又要教说故事嘛，所以万一当对方其实问不太出动，我会主动举例说明，我就会把故事讲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像是除了提问，你一开始要准备一个完整的访纲之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对谈的时候，我如果让你有点压力，然后你就突然间明明有故事，但突然间当下讲不出来，所以其实两人之间互动也很重要。那其实我觉得关于两人之间互动或者是对谈之间的氛围，我觉得有一个还蛮想跟听众分享的，就是老师在书中里面一个蛮具体的建议，就是不要问人家为什么。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哦。你看哦，为什么有两种，一种是问自己啊，我们刚刚一直在锁定问题，问题意识其实在问回答为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为什么消费者或读者一定要知道，
它是很直觉的东西，
对，它是很直觉，那它其实在问自己。可是你突然问对方的为什么，有一种是探索型的好奇，有一种是谴责性的。谴责性是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讲，你听起来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直觉，可是为什么用在别人那边，别人听起来会觉得你是对我有意见吗？还是你是希望我要找证据，就是好像被质问啊，那种感觉有种天生的不舒服感，你会有压力，尤其是长辈长官，为什么子瑜你要做这一集啊？他其实很想知道原因，可是这样问你就觉得哦，那我还要去找理由。那如果换成说用如何啊，比如说子瑜，我们如何把自己做得更棒，你有什么样的建议？那如何它就变成是方法，那为什么是理由？因为我们常常为了想理由想很久，那找方法是想未来，理由是从现在回推的过去，那方法是从现在回推的未来，用如何，然后用什么，是什么缘由会让你想做这一集的节目，它就比较间接是让你去想，就是我觉得是参数，它给你一些参数指令，让你想的时候会比较聚焦，会比较不会想到情绪，
尽量不要讲为什么。但其实我们是因为希望有好的对话，好的故事发生嘛。那老师有没有之前遇过一些比较资历丰富的受访者啦，可能他面对类似的问题都会有一贯的回答。那想请问老师，是不是曾经有意识到说，哦，这个受访者他在讲固定讲稿，比方说我是一个歌手，我出专辑，就大家都会问我类似的问题，那我都用类似的回答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方式跟受访者相处呢？
哦，那种啊，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教，就是有一些人是媒体上习惯了，他讲什么都很厉害，就是不假思索了，所以那种就要小心，因为他可能千篇一律的回答都讲一样的话，或者是有点冠冕堂皇，或是都好漂亮哦，可是就会小心，因为他已经讲习惯了， 假设是这样，我们这节目就不特别，因为它都到处都有了，我们就要想办法去切一个他没有的，或是要读出他书里面，假设他有书那个文本，他里面有些东西是他完全没有讲，但是如果我们很执着在仿纲，就没有去切那一块，
这个就比较像是一个惊喜的可能性啊。
对，
那你如果看到一个惊喜的可能性，那你这个时候可能会有好几个工具，好几个方向啊，看你要往哪个地方去走。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追问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作为一个练习，我们要怎么去培养那个敏锐度呢？
你要认真的听对方讲话，因为他的话很多线索，一个是他有意的，一个是他无意的。有意思说他就知道他在讲什么，这种无意思说他总是会讲到一些可能是他最近的心情，或是他一直很在意的事情放在心里面，因为很少人被好好的访问过。那我自己比较像是一个专业聊天者，就是你是用聊天来问问题，就是你不是真的在问他问题，而是让他觉得我们在很轻松的聊天。那时候追问就是你就顺着他的话一直往下问。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那个人就对我有不友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访问一个可可农，可可就做巧克力原料可可嘛，
了解。
那可可农就看到我就是说你一本书卖了几本，我说卖了，他反而问我卖几本，我就说很难讲，有数千数万。你没有两万本了，不要来找我。我想说你可可农为什么要问我，那我就很好奇啊。我说我就比如说某某大哥，那你这样问我原因是，他说因为我讲的话最后你写在书上可以销售的话，我当然透过你的书销售我的可可啊。我就想一个是他销不好，所以他才想要，一个是他是不是有点怀才不遇，就是他对我有点激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我又知道好像在念中文所硕士班，他是一个大哥60岁哦。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可可农非等闲之辈，一定不是可可农。他就不跟我讲啊，他就一直说他到台湾各地都有认识人。我就问他说那你是公务人员吗，他就说是也不是。我说那因为我想说你都有去过外岛台湾各地，去各地我就问他就说哎呀，我其实是警察最不喜欢的警察啦。他说就是督察
哦，
督察就是检核查核警察的，就像宪兵这种，所以他说警察不喜欢他，然后他常常掉在台湾各地。我说难怪他讲话其实很有那种权威性的，而且我帮他照相，他还指导我怎么照，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指导人的角色啊。所以我就可以理解他了，这样。
哇，那你这样子要试着打破僵局，应该是花了很多
很多功夫，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像这样，原来他是警察，就是当过警察的小农。
这从书中还有刚才的访问，就了解到，其实老师你会接触跟你的领域差很远的人，然后去帮助他们，反而是他们问你说：“我们这个行业要怎么进步？我们那个菜单要怎么调整？什么？还有各行各业业务销售，就是那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特别的经验吗？因为有点像是顾问这样子吗？就是可不可以请你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公司，然后帮我们找出我们进步的方向这样子。
因为我有当培训工作者，我也比较像顾问。就是说比如说最近有一家高科技公司找我，他要请我去开一个愿景的工作坊。那因为老板有愿景，可是他的高阶主管就是执行者会不知道愿景是什么。那我就说可是老板有一听，我说这个有点太抽象了，是没有不好，可是他没有原因，就是他这个愿景一定要有原因的脉络的，要有一个故事。所以我工作就说那我要去跟你们去访谈老板，他的愿景怎么来的先问清楚，
可能在天上的东西慢慢落地。
他一定要有一个原因，说你想到这个愿景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前因后果，那我应该把原因找出来。那接着呢，可不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触发你会这样想的故事，那我再把它理清楚完，然后再把它设计成一个愿景的格式。因为他要让他的不同主管啊 BU 的主管、后勤的业务的主管都要能够有自己的愿景，就是在大愿景下有个小愿景，那愿景要怎么产生，我就要设计一个格式，这样比较好操作，否则他们会发散。那格式完我就说你们要讲一个故事，你才能下次对你部署先讲故事再讲愿景。那他们所以我就要花很多力气去整理这个讨论，虽然只是教课啦，但是我就要花时间，一个可能要去访问老板，理清楚完，再开一个工作会议，把课程排清楚，然后实际再来开课。那我再设计一个，因为教课教习惯，里面有一个具体的格式表单 比如说你的愿景要对谁沟通，你的范围是到哪里，你不能无止境的范围，不能真善美都真善美，就是在什么领域下，然后你想要提出什么样的愿景，这愿景为什么那么重要，那你要怎么进行，我就会请他们把这格式填好，然后再用一个我一个格式把它写出来，写出来报告完我才能帮他理清。你喜欢讲个故事来听听看，就是他要花很多力气去把那个流程想好。我后来比较少当顾问，是因为我觉得用培训的方式啊，他会让大家都在那个会议室里面会弄比较清楚。那我前阵子带的是一家日商的连锁品牌，他要去台东开一个旗舰店，问题是他们没有开过一个在地的旗舰店，一定是要在地文化性的，他不能开跟台北一样嘛。所以主管嘛，我就带主管店长去台东做很多田野调查，我们就是要访问各种产业农业，还要问公所，他们还是要做访纲哦。那我们提前就会做好访纲，在前一天晚上 re 好，隔天他们去访，然后我再打 pass， 然后打完 pass 问完问题，我们回晚上回饭店又要再开会，把早上的访谈内容整理好，然后我再问说这跟你的品牌产品研发有没有连结，你要扣紧，比如说他有什么水果可以做成果汁还是酒，还是你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所以我就要把它们扣起来，像这样就很好玩。我们就会去个五六天，就是用提问啊观察去找到创新的方案。
这就是专业聊天者。
对对，那我们就在聊天啊，那我就会分组哦。比如说我们要去拜访红乌龙，在鹿野红乌龙的业者嘛，我就会分四组，因为每组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业者，那每一个业者我都要先了解过，他们要区隔，然后访问完晚上回来做报告，我再说诶这四个业者有什么差异，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故事，它的品项怎么分，万一没有问清楚啊，明天赶快补问，这样的到时候你的产品要怎么跟你扣连，你们就要想，大概像这样的提问跟训练。我虽然是在教企划，但是都是在问他们问题就对了。
最后想请老师分享一下，就是精准提问这本书希望为读者带来的改变。
其实我写书之前也会想很久，就是还需要一本提问书，因为老实说台湾的最近的提问书非常多，欧美的啦，日本的啦，国内的作者也好几位都有，所以我常常想那我的精准提问有什么差，我就想了，因为我应该是台湾少数吧，真的在教问问题的人，就把问问题当成是一门课。我要教彩妆师怎么问客人问题，要怎么了解顾客需求，就是顾客到底要什么，顾客讲的就是他们要的吗？那还有药厂的主管，我要常常在药厂，因为他们要去拜访医生嘛，可医生都给他破一边啊，都给他难看，他要怎么办？可是也有医生真的需要他帮忙，因为有些菜医生、菜鸟医生，他可能这个用药的方式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要帮他介绍资深医师跟他讲，可是医生之间又有竞争关系，所以如果假设那个人是南部的医生，他就要介绍一个北部的医生给他，那我就会问他中间你要怎么去了解两边的需求，我大概就要花很多力，所以我又要教老师，又要教各种有趣的提问，所以就是我发现提问这件事情其实是各行各业不是只有记者需要的，那一个是了解消费者嘛，了解顾客，还有一个是老板怎么了解你的部署，因为你整天在讲，你部署永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确定你部署在想什么，有时候问题是拉近关系，因为你透过提问比你去巴结他有用，你可以问出一个有趣让他好回答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你要察觉对方的可能性，然后你要听出他在讲什么，你才知道他问什么。因为有时候最怕碰到是很多问问题的人，他一直想问，可是他没有听对方在讲什么，导致于他问的事情对方可能讲过了，或是对方丢给他的球他没有接，他就一直问问题。听可以听出对方没有说出来的，或是对方说出来但是隐藏的内容，那件事情还蛮重要。所以我觉得提问力前提是听，就是你花很多力气去听，捕捉他到底要讲什么，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人家问我到底提问力学什么，我说你要学去听人家讲话，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没有被真的好好被问问题过。比如说问小孩功课写了吗，你这个你是预期他没写，就是我们常常只是用确认啊你们做什么事，但是对方的背后的故事啊，像我好，我女儿现在升国一嘛，因为她常常读很多她喜欢看的小说，我说没关系你读，但是我要请你写成一篇文章，就是像写作文嘛，因为她没有去补习， 那写文章之前我就说啊，你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请你告诉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就是问题一次，就是你推荐他，他就说很好看，我说这样不行，这些小朋友会没有兴趣，就是为什么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有什么特色，然后呢可不可以各讲一个故事来描述它，最后你的结论是什么，他就觉得很烦。可是他这样写了第四篇之后，他已经很快了，他就知道了，那他就叫主动阅读。我就说诶，他跑去找他阿公，他阿公是外公还是祖父，他说我也不知道，你翻一下翻一下，哦，是他妈妈的，所以那是他外公啊。那他住在城市还住在乡下，就是他们有时候看一看书就跳过，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过来过来问清楚，我说你这样读书才有趣嘛，
嗯，
就是我说你可以读很多小说，可是你要能够告诉我最好看的推荐，那他就会比较会整理，那我就是用问的去把它梳理清楚。
嗯，问题意识的话，让我感觉让你在开导航之前，你要先确定你的目的地啊。
对。
那有些时候，这问题让我觉得说，哎，你单兵作战，你身上挂一大堆工具，要靠经验去累积你的直觉啦。那你才会觉得说，哎，什么时候要用什么方法？那最重要的，我觉得仍然是书中的结尾啦，就是因为主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啦，那因为你去借用别人的经验去听别人故事，当然就是希望透过提问去知道你原本不知道的事情。那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邀请大家到诚品书店全台门市，或者是点阅节目简介的诚品线上书籍连结，查找漫游者文化出版的精准提问。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在收听平台给我们五颗星，或者是推荐给朋友。那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今天来宾洪志宇老师，我们下次见，
各位拜拜，
拜拜。